我们来打开罗马书第十四章哈，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在罗马书从第十二章开始啊，就讲到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应当如何行啊，这个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现在在具体的生活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做法？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你就看到。有一个主题，好像有一个主要的一个脉络哈，贯穿后面这几章，就是爱啊，一个爱，还有呢，谦卑顺服啊，谦卑跟顺服。那第十四章呢，我们看到它这里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那有的人信心比较软弱啊，只吃蔬菜，因为呢那个时候就是罗马的这个市场上面。很多肉呢是拜过偶像的啊，那有的肉呢是猪肉，在旧约里面也是不洁净的啊，所以有的些基督徒他们信心就比较软弱，他们觉得说这些肉是不洁净的，或者是在旧约里面不洁净呢，或者是在这个曾经拜过偶像的，所以他们就不吃。但是有的信心比较刚强的呢，他们认为说神都洁净这一切了，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呢。那但是他说吃的人不要论断不吃的人啊，那不吃的人也不要批评那些吃的人啊，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啊，我们只要说自己向着神有一个信心在，那这个神就悦纳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这个然后这边也有提到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啊，那这个是讲到说在当时啊，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应该要守安息日啊，守安息日，所以他们认为安息日呢跟别的日子还是不一样啊。那或者说有一些犹太人的一些节期，他们认为那个节期月朔啦、月望啦，他们认为说这个日子跟别的日子不一样。但是有的基督徒呢，他们认为说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我不是说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呢特别跟神要比较靠近，我天天都应该跟神很靠近，所以在他们看来呢，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其实啊，我到了现在，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到现在还是应该要守安息日，像安息日会的一些基督徒啊，他们这个对于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教导，他们有这样的一些认定啊。那另外其他的主流的教会，我们都认为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新约了，我们就是主日在聚会，所以我们就是主日聚会。那一般是这些主日聚会的基督徒呢，有的人也是认为说主日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神圣的日子，所以在主日呢我们不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就是把主日分别出来，这一天呢好好的来敬拜主、亲近主。那有的人呢，他认为说每一天都是一样，每一天都是我亲近主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我来敬拜主、服侍主的日子。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就是说，不管吃东西也好，看过日子也好啊，这个呢，这都不是圣经里面的那种最基本，就是关系到这个救恩的真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太拘泥。每个人就是尊重别人，那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呢，我们到时候都要站在神的面前跟神交账啊。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啊。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呢，都要跟神交账的。那只要我们的良心啊，我们的心跟神之间是对的，那就 OK 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另外加上一点就是说，我们也要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呢，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呢绊倒别人啊。所以保罗他如果他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看到有些人心情软弱呢，只吃这个他就陪他只吃这个，他也就不在他面前这个特别是吃肉啊，刺激别人，让别人以为说哦，难道肉也可以吃吗？但是他良心里面他认为还是觉得怪怪的啊，那他但是他如果效法保罗也这样吃的话，他的良心就会被玷污了。所以呢，保罗是为着爱的缘故，他有些事情他就不做啊。那基本上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啊。我知道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我们如果愿意跟神更 close 的话呢，我们都愿意在每一件的小事上面啊，寻求神的旨意，主啊，让我在每一件事情上头啊，明白你的引导， 这样子的话，当我一顺服，我跟神的关系就更加的 close。所以我也认识有基督徒，他们为了要跟神更 close， 他们结果他们就连吃东西他们也非常注意。结果后来呢，他们发现这个真的是吃这个猪肉啦，那些圣旧约里面认为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呢，他们觉得好像跟神中间会有一点这个障碍，所以他们都只吃牛肉不吃猪肉，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这个所以这个就是算是他们这个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就个人跟神交账，所以我们这个就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也不要彼此干涉。甚至我自己啊，我自己那时候在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追求主啊，结果每次一聚完会啊，哇，聚完会回到家里，就觉得哇，神的同在好丰富哦，好丰富哦。然后呢，就觉得说，真想说是想继续的保持在神的同在当中。结果呢，后来回到家里面，肚子有点饿了，就弄个宵夜吃。吃完宵夜之后呢，神的同在好像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神呢不要我吃宵夜啊。所以我后来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就是这个聚完会呢，我都不吃宵夜了。结果后来被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了，知道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一个规矩，就是这个觉得神不要我吃宵夜，结果他们都用一个异样的眼神在看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啊。但是我也知道说，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啊。那吃的人是为主吃的，他感谢神啊。那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啊。我们每个人跟神之间都有了一个个别的关系啊。我们不要说看着别人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有些是主在每个人身上个别的带领啊。那但是当然了，保罗他这里讲到说，这个信心比较坚固的哈，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啊。那他在这些事情上头呢，也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但是最重要的，他就是说哈，他说第十五节，他说你不可以因食物哈叫弟兄忧愁就是说你做了一些让人家跌倒的事情啊。他说这就不是爱人了啊，不可以叫你的善被人家毁谤啊。英文是说什么啊 ？Do not 16节啊，16节英文是说 ，Do not allow what you consider good 啊 to be spoken as spoken of as evil。不要让你认为好的事情呢被说成是坏的啊。OK。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有一些看法，那我们也不要去批评别人的做法，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做法呢被人家误解啊。好 ,17 节很重要啊 ,17 节啊，我们也可以直接看这个，我这先给大家 PowerPoint 也可以啊。OK, 这个17节到19节啊，就是这一章里面啊，我想是比较重要的几节啊。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英文 For the kingdom.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a matter of eating and drinking, but of righteousness,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
啊，因为什么叫做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最重要的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彰显出神的公义、神的平安啊，英文是 peace。这个和平啊，和平其实比较强调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平安啊，平安。当然接下来会讲到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
和睦
的关系啊，还有跟神之间那个平安的那个关系啊。好，那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圣灵中的喜乐。如果你是真的是让神的国度在你身上掌权的话呢，你会流露出圣灵中的那个喜乐。神的国度啊，彰显出来呢，不是在乎说我们吃这个吃那个，不是说哎呀你在吃这个东西，所以神的国度呢你在他身上就看见神的国度彰显，不是。神的国度彰显就是神在你这个人身上掌权啊，你会看到他身上会流露出一个公义的生活，一个平安的心境，还有圣灵中的喜乐。这个喜乐啊，这种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在顺境当中所有的那种喜乐，这个 喜乐呢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因为这个喜乐啊，哎呀，像我们最近也碰到很多一些挫折的事情啊，那实在照外表看起来是喜乐不起来，但是呢，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很奇怪了，好像外面那个环境啊，
没有变化，
而且呢，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呢，你突然在灵里面你可以笑出来。在灵里面呢，你可以喜乐起来。主耶稣有一次啊，就是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起来，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奥秘事啊，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啊，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时候主耶稣就是在圣灵里面，他就欢乐起来。这个就是说，当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的一些表现啊。表现，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圣灵中的喜乐呢？那就是你要常常回到灵里面，跟神相交，跟主耶稣来亲近，跟主耶稣亲近的时候呢，你才可以从那些那个忧虑重担里面得着释放。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才会得到这个圣灵当中的喜乐。好，我也跟大家读一处圣经啊，在那个诗篇。如果呢，你的心常常会感到忧虑啊，碰到一些重担的话呢，也可以来读这个诗篇第42篇啊。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第42篇啊。像我最近呢，我在读一下这个诗篇，哇，我就觉得说这个神的这个安慰跟同在呢，又临到我啊。诗篇第42篇，好，小C帮我读好了，好不好？全篇。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召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要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轰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OK， 好。这个诗人啊，他说：我的心啊，第五节啊，你为何忧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这两天有些事情好让我里面就是忧闷又烦躁啊，那我就想说哇怎么办，真的是这个好像整个人都没力气啊。但是后来想到这一节经文啊，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他说什么？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啊。你就好好想想看，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啊，那我们就要再来称赞他啊，还要来称颂他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啊，这个碰到一些难处啊，真的是他说第三节啊，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啊，对不对？哦，就是，就有种笑成这个样子，对啊，就是说，真的是，就是好像就是哭啊，对不对？哦，那但是他说这个诗人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哈，最悲哀的时候，最悲伤的时候，他就写出了这个诗篇。42篇喔、哦、这个是可拉的后裔喔、哦、可拉的后裔。他可拉的后裔啊，本来可拉是被神审判，后来从这个 这个从地里哈，这个裂了一个洞，被活活的这个坠入阴间。
嗯。
但是可他的后裔呢没有灭亡哈、哦，今天可
后裔没有灭亡。
对他的儿女没有灭亡，结果今天这些可他的后裔呢还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哈、哦，那这个可拉的后裔呢，他们就对神的恩典就格外的，对神的怜悯呢格外有感觉。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读到可拉的诗篇，你会发觉可拉的这个诗篇里面啊，都充满了一个渴慕神的一个味道啊、哦。那在这里他就是讲到，就是说他讲到以前啊，他跟着，因为可拉是利未人哦，所以他是一个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人。那他想到说以前呢，跟大家呢，就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呢，带他们到神的殿里面，大家在那边守节。他想到这个事情啊，他啊，以前那么好像是跟神那么亲密的日子，结果现在呢，他落在一个很受压的一个环境底下，心里头非常的忧闷。但是他说怎么样？他对自己说了，他说我的心啊，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呢？他说应当要仰望神。他对自己说话了，然后说什么？因为神笑脸帮助我。所以当你想到说神在笑脸帮助你的时候，你里面就有力量。他在这里啊，他的心在他里面还是忧闷、哦、他说他从各个地方来纪念神、哦、纪念神，他好像被就是从以色列的各个地方，他们离圣殿、哦、都有一段距离，但是他在那边想到神，结果神，他说神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波浪洪涛啊，我那有时候想到就是神有时候安排一些环境啊、哦，这个环境看起来对我们来说不太容易，好像一波又一波啊，啊，一个打击又一个打击。但是呢，您说想到说这个是出自神的，你就不会抱怨。如果说你想到这个都是，啊，怎么人对我这样子啊，人对我那样子，你里面就会愤愤不平。但是呢，你想到这个是神的作为，神的做法，你就不会抱怨。然后呢，你就可以说出第八节哈、哦，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们就知道说神他一定会向我们施慈爱，神的怜悯不会断绝、哦、后面他就在向神啊、继续发出祷告了，神啊你为什么忘记我呢、哦、为什么因仇敌的欺压让我这样时常哀痛呢？但到最后还是说我的心啊、哦、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哦，43篇也是类似的哈、哦，这个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哈、哦。43篇啊，那、这个 Wendy 帮我们读好不好？诗篇43篇。
神啊，求你舍身我的冤，向不平的城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危。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悲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嗯 ，OK， 谢谢。所以啊，如果当你这个日子啊过得很苦啊，碰到一些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心里头很大啊。很这个沉重啊，哎，可以来读诗篇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然后你要想说，我这时候都祷告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啊。43篇第三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好，这可以成我们的祷告。神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跟真实啊，引导我，我前面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哦，主啊，你要引导我。然后呢，不要是引导我到什么这个什么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哦、最要紧的是要来到神的圣山，到神的面前来、哦、他说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了，走到祭坛是什么？来献祭、哦、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神，然后呢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 讲到说神是最喜乐的一位神。另外一方面呢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还有 King James， King James 啊、哦，这两个版本里面啊、这两个英文的版本里面，这一节都是翻成说 ，To God 啊、哦，到神那里去啊、哦、，To God my exceeding joy， 到神就是我最喜乐的，神是我最深的喜乐，到神那里去，神是我最深的喜乐。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在各样的那个难处当中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领受到圣灵中的喜乐。虽然那个神经环境没有改变，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所以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还是要来唱诗歌赞美神。这个时候所唱出来的诗歌，就是在我们在夜间歌唱哈、哦，这种歌声是神最啊、神。叫神得荣耀的、哦、叫神得荣耀，虽然在苦难当中，但是我们的赞美没有减少。 OK， 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14章，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我们发现那个英文的翻译会比较好、哦、所以根据这个英文的翻译呢，神的国不是一件吃吃喝喝的事情，不是，神的国呢是一个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好，这个公义不是人的公义，不是法律的公义，不是政府定的公义，这是在圣灵里头的公义，在圣灵里头的平安或者是和平，还有呢是在圣灵里的喜乐，它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的。
哦，那你看哈、哦，你说平安啊。哦，神的国度彰显出来，就是我们里面有个平安哈，平安，也就是平安很重要。你看下一节哈，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英文NIV 是这样写讲哈。
Because anyone who serves Christ in this way is pleasing to God and approved by man.
我们要过一个服侍神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职业呢，说起来都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正业啊，我们的本业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头服侍神。那但是要怎么样服侍神呢？他说哈，anyone who serve Christ in this way， 哪个方式，就是在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当中来服侍神。
嗯，好，所以啊，这个不在乎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算是服侍神啊。比方我们常常会以为在站在讲台上讲道的啊，这个一定是服侍神啊。但是相反的，在下面扫厕所的啊、洗碗的啊、这个服侍爱宴的啊、或者做招待的，我们会觉得这个服侍好像差一点，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啊，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嗯，所以呢，在神的眼中，什么叫做服侍啊？就是我们那个态度是最重要，我们心里头的态度就是在服侍神。如果我们的态度呢是充满了圣灵的喜乐啊，而且是有圣灵中的公义，有圣灵中的和平啊，那这个就是喜乐哈、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啊，那是另外一个教会，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不一样啊。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哎呀，主三次跟我说他很爱这个教会。那实际上这个教会看起来也表面上看起来没怎么样啊，哦、啊，但是我就说主啊，你为什么会说你这么喜欢这个教会啊？那后来主就开我的眼睛。那我发现在那边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就是不爱出名的，虽然他们也有的弟兄是很会讲道的、啊、但是他就是不羡慕那个讲台上的，他就是在下面啊默默的啊默默的听啊，那然后在一个小组的里面呢，他们多少分享一点他就很满足了。那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那个小组，是讲广东话的哦。那天呢，他们特别为了我们这两个人啊，就全部改成国语啊、哦广东式的国语。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带茶巾的那个弟兄讲得好棒啊、哦、我 我就跟弟兄说，弟兄啊，你是应该在那个站讲台的哦。你他们为什么不邀你站讲台？我要给你推荐。他说 No, 不要不要不要啊、哦。他说他觉得神就是量给他是在这个小组里面啊、哦，这个广东话的小组里面，他就认真的做好他这一份就够了。哦，这个真的是我在台湾没有看过，真的凭良心讲。在台湾那个竞争啊，那个传道人之间的竞争，同工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难怪主跟我说他爱这个教会。那主跟我讲三次，所以他每一次讲了一次，我又求主开我的眼睛啊。为什么主你又讲你说你爱这个教会？然后啊，主就让我看到那些姊妹们，就是那些妈妈们，哎呀，你在那个小组里面他们都会分享，都是讲得很好的，可是呢他们在服侍的时候就是那样子的尽心尽尽心竭竭力、哦、尽心尽意，高高兴兴的、哦、在那边这个刷那个 broccoli 的皮啦、哦、还有那个就做这些很琐碎的事情，然后牺牲一场主日的聚会，因为他们整个主日啊、就是要在做那些菜啊，这当然了，好几个小组这样轮流啊，所以他们都在服侍基督。虽然他们没有参加聚会，他们更没有在讲台上讲道，他们就是在那边默默的为那些聚会完的人要吃饭，在那边忙，但是他们心里头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和平，充满了公义啊。那所以主说他非常的爱这个教会。好，那第三次主又让我听到说他很爱这个教会、哦、诶，结果主开我的眼睛了，就是有一次我也被轮到，对，被轮到一个小组，所以我也在那边这个洗菜啊，切菜这样子啊、哦、结果我就发现那个 leader， 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那个 leader 是一个师母、哦、哇好凶啊、哦，我在刷皮嘛哈，刷那个 broccoli 的皮啊，他说不应该这样刷，应该这样刷啊，就是说我是往前面这样子削掉，把那个皮这样削掉，他说不要这样子刷啊，你应该像我这样刷，就是把皮往里头这样刷。那我心里很想跟他讲，我说这样子比较危险了、啊、因为你这样子往里刷的话会可能会削到肉啊，如果技术不纯熟的话，但是我就忍下来，好，我就这样子忍下来，这样子，没有跟他讲，我说好好好，我就这样刷，嗯，啊，学习这样刷，刷的比较慢多了啊，那然后他又过去就指导别人啊，就是说你这样做不对了啊，反正就是这个 leader 好凶，虽然他的弟兄是站讲台的。可是这一位师母真的是可以就是说领教到了哈，哎，可是等到那个总管一出现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服侍的每一个组都是那个总管在管，那个师母是很安静的，是非常非常安静的，哎，那我们小组的这个师母哎就不讲话，那个总管的师母一出现啊，这个一直在挑我们毛病的这个，一直在骂我们的这个师母，他就安静，就退到一边去了。主说我很爱这个教会，就是虽然那个总管不在的时候他很凶，他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然的这个领袖啊，可是当那个真正的领袖出现的时候，他马上闭上他的嘴，退到一边，什么话都不讲。那主跟我说他很爱这样的教会
我也跟那个 Joey 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个帮过嘛、哦、
嗯，
就有一次呢这个 no 结果后来那个饭不够了，哇，那一大堆人在那边吃饭，这个饭不够了怎么办呢，菜还有但是饭不够了，结果那个在里面那个总这个厨房里面那个总管那个姊妹啊，我看他一点都不紧张，他就、
哎、一点都不慌张，
不慌张，他就从抽屉里面掏出一包，哎，他说，嗯，这个叫做快煮的米哈、哦，可以你煮的话，它可以很快熟哈、哦，
嗯，
那我在想说，米再怎么快熟， 那也总要一些时间嘛，哪有那么简单的。但是我就看他就是一点就这样不慌不忙，我就说 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平安、嗯、
一个稳妥在他身上。那这种气氛呢会影响到旁边的人。
对，
所以你要知道啊，我刚刚我们读的这节啊，罗马书第14章就是第18节啊，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Anyone who served Christ in this way、
嗯、
in this way、啊、你会觉得 你是不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事情、哦、让我里面心里头被搅动、哦、
会烦乱、
嗯、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心里头主啊，我心里头不要忙乱，主啊，我要你的平安在我里面掌权。主啊，我要心要平静下来，我的心要平静下来。你这时候好像在跟自己在那边打仗一样、哦、你要把一个好像是这个在狂风暴雨里面的一艘船，你要给它这个稳住、哦、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作战。你知道这时候我们是在服侍神，你知道吗？他说在这个时候就是在服侍基督。
嗯，
好像在外面看起来这个好吧，你好像外面什么事情都没做，但是你的心里头就是说我要竭力的保守这个你里面那个平安、
嗯、
这个平安啊，我们要抓住这个平安，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正在服侍神。
Amen。
还有呢，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很喜欢忧闷的这种习惯、
嗯、
我们要让圣灵来的喜乐来取代。
Amen。
我要让自己喜乐起来。
Amen。
所以我要喜乐起来，我不要容让自己这样继续的忧闷下去。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服侍基督，你知道吗？这就是在服侍基督。你不要讲说基督服侍基督一定是要怎么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No， 他说 Anyone who serves Christ in this way、is pleasing to God， 神是这个神所喜欢的，而且呢也是人所喜爱的、人所称许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当我们在这样子，还有公义，不要疏忽的公义、
哎、是
公义一件事情、人家给你找钱找错了，你把那个钱退回去，这是一个公益的一个举动，
一个公益的果子，
一个公益的一个行动、
是
这个时候你是在服侍基督、在服侍基督。你选择说实话，你选择不要说谎、
嗯、
你选择不要看一些什么色情的照片、
嗯、
把那个电脑关掉、
嗯、
这个都是在服侍基督。
Amen、
都在服侍基督、
Amen、
所以这个是神的国度在我们身上，不在乎吃喝、吃什么喝什么，它都是小事情。但是呢，公益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在服侍基督、
所以呢，我就想到哈，那个时候我快要发现有癌症之前啊、那两个月，神随时可以等于说是随时在光照我这一辈子这一生以来任何的一些不恰当的言语跟行为啊、哎呀，那我奇怪了，我那时候很认真呢、我那时候真是感谢主，那时候给我一个认真的心，不然的话真的很啰嗦啊，好啰嗦，好麻烦呢、有的时候那菜锅子已经油锅热了啊，要下油锅了啊，忽然主就在那个节骨眼啊，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所以我只好把火关掉啊，赶快在厨房那边跪下来，我说主耶稣，我那个时候那样做实在是不应该，谢谢你提醒我啊，那我就为着那一个事情认罪悔改啊。好，那结果呢到了有一天啊，要去看那个超音波的报告啊，哎呀，忽然我那个快睡着的时候，主就跟我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那我就在想，这个应该不是在说我吧，我这个这么多的陈年旧账一个一个这样翻出来了啊，一天要翻个那么多次啊，那这样子已经翻了两个月了啊，我哪是什么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啊，可是啊，到后来那个报告出来，那个家庭医生跟我讲的时候啊，他说你先不要紧张，我说我没有紧张啊，我心里在想是你在紧张啊，讲话都像在发抖啊，他就说因为你照的是那个肝的那个超音波，但是现在这个结果出来呢，发现是你有一个肿瘤是在卵巢里面啊，因为这个肿瘤太大了啊，所以它已经蔓延到肝这个地方了啊，所以 我马上给你安排开刀。好，他说不过呢，一般这样子的病人碰到这么严重的状况的话，都是第二张一张飞机票就回台湾了，因为那边有亲人可以照顾。那你要怎么样？我在想，哎呀，好不容易来到加拿大了哈，那是来到加拿大的第二年，而且刚刚住下来了，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了，我干嘛要再花一张飞机票回去啊？那时候钱都是要这样省着用嘛，更何况如果把台湾的亲属搞得鸡飞狗跳的也不好嘛。我说我选择在加拿大，他说好，那我马上给你联络专科医师开刀，然后两个礼拜以后我就可以插队进去啊，就开刀，然后这个癌症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就发生了，就发现了啊。那我就在想，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原来我在认罪也叫做仆人啊，也叫做在服侍神啊。哦，所以那一天我就开始对这个所谓的服侍的想法有了一个开始很大的改变。那等到我在读现在我们读的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了解了圣灵中的公义，这是圣灵提醒我啊，小的时候或者是初中的时候或者高中的时候或者是结婚之前的或者是结婚之后的啊，种种的那些我早就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他一个一个的这样子花两个月的时间每天这样子啊，随时的那个给我揭发出来啊，那我每一次都忠心的就跪下来啊，不论我的家事做的是最紧急的时候还是怎样，主就跟我说，我这样子的一被揭发就马上的去对付哈，一被揭发就马上的去对付，就是不管旁边有多少事情要忙啊，或者是电话正在响，我也不敢去接了，因为我现在要认罪，要把那个罪的问题解决。主跟我说，你这样子做就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所以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中啊，马上的把我们的罪被提醒的这个罪去解决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圣灵中的公义啊，圣灵中的公义。那这样子就是在服侍神，原来我这样子就是在服侍神，我在那个厨房里面这样子认罪啊，我在客厅里面这样认罪，有的时候我走到卧房里面认罪，原来我就是在服侍神呢。而且主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啊。那最后我后来突然想起来，这个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我们过世以后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啊，他有的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有的说你这是又恶又懒。哦，我才明白，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把我的这个生命留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该走了。那我会听到这个最后的command 就是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你还是又恶又懒啊！我现在事后几年以后这样回想起来，抽一口气啊，我真是抽一口气，原来我现在的日子是多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生癌症，然后一下子就发现，陆陆续续就发现扩散到六个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是早就该走的，因为最后扩散到淋巴了，那个是没有办法救了。可是竟然有几个这个从国内来的好朋友啊，我那个时候的祷告同伴，他们真的是拼了命啊，又哭又叫的进食为我祷告。还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是就是一个长辈啊，他那个时候是70多岁啊，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为我代祷啊。所以我是觉得我的命是被他们抢回来的啊，所以我今天这样子活在世界上，我是何等的感恩啊。我每一天活，我就是多活这一天，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啊，我是在51岁那一年就应该要去建筑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到过。 51岁那年就应该去到建筑了、哦、是51岁吗、啊、51岁那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欸、这雅各书跟我们说的，明日如何你都还不知道啊。你不要说啊，我今年要干嘛，我的第二年要计划又要干嘛，你都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啊。我们就好像天上的一片云啊，一片浮云啊，出现一下下，一下子就没有了。这是我们的人生啊，不是我们，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哪知道我的寿命是那么短啊，51岁就该建主了啊。所以主那时候怜悯我啊，主那时候怜悯我，就开始让我在还没有断气之前就开始受审判了啊。那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乖啊啊，一发现一圣灵一光照我想起一件事，我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马上就去对付这个事情啊。结果主跟我说又公义这不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又良善。所以到后来我那个发现癌症，我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高兴？太舒服了，那个神的爱这样子整个的包围我，充满我，浇灌我，我就觉得我是在阿爸父的怀里头啊，嗯，在那边度假啊，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啊。讲给那些人听，他们都说你这个人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了、啊？哎，可是这是真的事情啊，是真正的事情啊、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啊、哦，圣灵中的公义何等的宝贵！如果我希望大家今天聚会完了啊，安静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大反省啊、哦，你可以给主一些时间，你说主耶稣啊。啊、哦，我活了这30年或者40年啊，或者40多年啊，或者像小 C 的话，大概只有20几年。主啊，我活了这么多年啊，有没有一些我不知不觉犯的错误，我自己不晓得的？主啊，好不好？请你现在告诉我。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求你光照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恶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根本就忘掉，也根本就不知道，可是它还是留在那儿。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是信耶稣的啊，你怎么知道你是信耶稣的？因为我受过洗，因为我受洗了，我就是信耶稣的。因为我现在有参加查经班啊，所以我是信耶稣的啊啊！因为我有参加主日聚会，我在某某教会聚会的啊，所以我是信耶稣的。错，真的是错耶！你的恶行有没有被对付干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2个月。那简直就是一个时时在认罪在悔改的生活啊。然后呢，听到这个癌症的凶恶的信息一点不惊慌，那治疗中的9个月反而是成为我那么快乐放松啊度假的岁月。你看，公义中的圣灵中的公义就会带来平安，在癌症的一个这样爆发中是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乐啊！所以这个公义是放第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为了要熬炼我们，他会兴起一些你真的是想不到的环境。那我们现在是正在经历中，我想应该是快到尾声了啊！等到这个整个的经历走完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做见证啊、哦。那我是经历前面那一段，那现在 Jonathan 是经历后面这一段。他经历的时候手脚瘫软无力哈、哦，那我就开始圣灵中的喜乐啊、哦。所以我们两个人啊、哦，很好玩啊、哦。对对对，他那个时候蛮有把握的时候，我就是。 充满了空洞啊，就是我的内心是空的，因为没有灵里头的阿们，没有灵里头的方向啊，就是这样子，好像祷告啊祷告啊哈、啊、就像那个小和尚在念经啊哈、啊、就是说有口无心。我自己晓得我在祷告，我自己知道很空洞，因为我里头没有一个灵里头的响应啊，这样搞了几个月啊，结果清辉就很有每一次祷告充满了热情，充满了信心啊，充满了盼望，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完全相反啊。好，等到最后那个是最厉害的一集啊，哎，这真的是很充满了戏剧性啊。好，清辉的手脚软了啊，瘫了啊，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带今天晚上的这个 Skype。 啊，结果开始我喜乐了，在那个最坏的环境当中啊，已经演变到最坏的状况的时候，突然我里头通了，我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走过前面一连串，我就大大的喜乐。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人是在不同的境界里面啊。那以后等到这个 ending 结束的时候啊，等到它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讲那个细节。
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多奇妙。我们大家所在乎的就是我的工作稳不稳定，我的工作有没有，我如果没有工作了怎么办，我的贷款怎么办，我的孩子的教育费怎么办，我的每天要吃的怎么办，我们就是在这些层面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解决。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神所在，他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我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生计、哦、这个物质面、哦、钱财这一面。如果我们真的是跟神的来往只是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将来面对666很可能过不了关，因为666它就是借着这个666的号码控制我们的肚子，控制我们的肚腹啊。你将来要买卫生纸，你将来要买面包，它就不给你卖啊，你没有666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今天晚上要花，我们可以早点散会啊，给弟兄姊妹有时间。你真的是要认真的把这个祷告祷告出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神啊，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啊，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走永生的道路不是说聚会啊，散会聚会散会聚会散会 ，No。而是要真正的在圣灵中产生公义，在圣灵中带下和平，在圣灵中哇充满了喜乐，这个就是神的果、哦、神那个时候是在路加福音，他说主啊主啊，你在我们的街道上教训过人，我们也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啊、哦，主啊，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吃过喝过啊，啊、哦，所以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将来要看到各地各方有许多的人啊、哦，他们要在我的筵席上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但是你们这些人给我出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他们拼命敲门敲门没有用，门不会为他们开。他们跟主耶稣有过这样子的接触，他们听过主耶稣的教导、哦、他们也在主耶稣面前吃过喝过、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参加过不少的聚会，对不对？有这个小型的 Skype、哦有大型的这个主日聚会、哦还有特会、我们都参加过了啊、但是你能不能够保证你里面的恶行都对付了？哦，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自己真的是经历到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啊， 所经历到的，所经历到的，啊、哦，就是你才发现，留在我身上的好多的案子啊，还没有结案呢、啊。那我如果那个时候就去见主的话，完了，这些陈年旧案都要一个一个这样子翻出来的。那我在那个时候要怎么样面对神啊？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啊、哦！真的两个月，那突然啊、就莫名其妙的啊、就开始随时随地都会想到以前在哪个生命的阶段做过的某一件事情，通通给我揭发出来了。我们将来到神的审判台前就是这样的，像电影一样活生生的就演给我们看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的随随便便在神面前过生活呢？主啊，我每一次聚会都有到啊，我都没有缺席啊，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太忙，回到家里时间太晚啊，偶然迟到一下，但是我都有参加聚会啊。对啊，都有参加聚会啊。可是那个恶去掉了没有？那个隐藏的恶去掉了没有？这个才是重点。在他的面前吃过喝过，在他的面前听过他的教训，不够，还是不够。这个真正的在上帝面前的对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哦！那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趁着现在恩典的门还没有关的时候啊、哦，我们要快快的多多的取用他的宝血，取用他的赦免啊、哦，来这样子保证我今天去见主的时候我没有羞愧，因为我都靠着羔羊的宝血都洗净了，我的这件礼服是纯白没有瑕疵的，每一天哦，是每一天哦，哦，所以我在那两个月里面领教了上帝的圣洁，他每一个小案子，通通是清清楚楚这样子啊秀出来给我自己知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账，在上帝的那里，啊。我们要真的确定那些不好的记录、啊、是不是都被主的宝血洁净了，那是很细的，有的时候包括一句话而已，有的时候就包括一个思想而已，那也是一个案子、啊、所以我们个人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啊、显露出来，所以我们个人要多多的管自己的事，我的意思说不是那种自私的管啊，就不要像这个罗马书十四章里面的说，哎呦你怎么只吃蔬菜，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呦你为什么都吃荤的 啊就是这个都是一些文化背景的问题，就不要那样子的拿来论断啊，嗯，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去挑剔别人了、啊、我们自己保住自己的那个安全的属灵状况，这个才是最迫切最要紧的事情咯。 OK，
就我刚才讲的那一节经文、啊、是在诗篇139篇最后两节、啊、诗篇139篇最后两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就
我们如果今天多花点时间真正的去操练求主光照我，因为 有一些恶是我早就忘记了，有一些恶是我根本就不觉得那是恶的啊！哎，操练，你真的愿意下功夫操练的话，你渐渐的就会有这个习惯，就开始会注意今天的言语，今天的言行举止就会开始来注意了，因为你会知道这一个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是记在神的册子上、哦、我们在他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诗篇这个139篇还有那个希伯来书都有告诉我们、哦、所以我们逃不过他的眼睛的、哦、我们是赤露敞开在他的面前的、嗯、所以我们就会养成一个追求圣洁、哦、或者说我们每一天就会要 check check 我们自己的圣洁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因为这个会保守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好，
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那个报告里面继续他说呢所以呢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英文Let us therefore make every effort to do what leads to peace and to mutual edification. 所以呢，我们要花力气要做出一切的努力呢，要做那些能够引导我们到达 peace， 到达那个平安的那个境地
一心追赶
所以这个平安呢。需要我们花力气的 make every effort 让我们里面平安，同时呢跟人之间要和睦，跟神之间呢也有平安所以呢当你里面一个东西一件事情激动你，你怎么样这个大发脾气的时候呢，你要 make every effort to do what leads to peace 你要让里面的这个怒火要冷静下来你要做好赞美你，你来掌管我的脾气。主耶稣，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应当赞美的。我为目前的这个让我生气的事情，我赞美你啊。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要让我这个更加的有你的形象能够灵里面要更加的成熟。主啊，你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啊，主啊，我里面真的像火山一样。主啊，你要给我冷却下来这个要追求，这事情要追求。还有 to mutual edification 彼此互相建立的，彼此那个德性是加上去的，就是说彼此互相建立，怎么样？就是你不要讲一些话去拆毁别人的然后呢，不要老是讲一些负面的话。一个人本来这个人家心情好好的，被你老是哎呀什么什么什么，被你讲一些这个负面的话，讲的人家也是乌烟瘴气，这个就是在那边拆毁人家。你要讲一些正面的话，鼓励说，哎呀你真做得真好，哎呀你实在是今天跟昨天又不一样了，越来越有长进哎呀，你真的是真的对，哎呀，我真的越看你越可爱彼此互相建立你真的是，哎呀，你真的身上大有潜力大有潜力谢谢你为我做这些，就是你讲的这些话是让彼此互相，让对方被建立起来
也会建立我们自己，
也会建立我们自己，
同时建立我们自己。
哎，对，这些都是，这个是神的国神的国在我们身上降临，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追求这样的事情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这是在哪里呢？这个是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个就也帮我们读一下对。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或者是穿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好，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做主，让这个主的平安呢在我里面掌权，安定所有的那种火山所有的那种焦虑所以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要掌权那前面他是讲到，就是说他说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上什么我们在那个罗马书十三章讲到说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怎么披戴主耶稣基督呢？很具体的，他这边就是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让这些来取代我们取代我们。然后呢，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哎呀，这个实在是，当你被人一个人得罪跟冒犯的时候，被一个人伤害的时候，哇，这句话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力量，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说他怎么样的饶恕我们，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饶恕人。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你碰到这样的 这种遭遇的时候呢，这句话对你来说就活过来了啊。所以我们主导文里面说，主啊，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所以饶恕人是我们一个天天都要做的一个工作哦，免别人的债是我们一个天天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越这样做哦，神的荣美就越多的加在我们的身上哦。好，在这一切之外呢，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然后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因为他说什么，我们就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而且要存感谢的心啊，这个是这个格罗西书这段哈，是我们生活里面哈啊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常常你的思想啊，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就会荣上加荣，荣上加荣。渐渐的越来越有主的样式了，你不要去看报纸啦，看看这些八卦新闻啦，你常常读这段经文，哎呀，越读你这个人就越改变。
Amen, Amen。所以我再啰嗦一句啊，因为我自己在那个错误的里面几十年哦，哎呀，我不忍心啊，我舍不得弟兄姐妹不要再这样子像我这么愚昧浪费时间几十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几十年可盼望了。因为主真的是来的日子太近了啊，嗯，我的错误是什么？我对这一类的经文比较轻看，我嫌它有点像在说教啊，我嫌它有点在这个，就是我不喜欢这些经文。我比较在乎的是什么？主啊，我有冤屈了啊，我有受伤了啊，你要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啊。哎，我在乎的是这些，然后呢，我有困难了啊，主耶稣，求你帮我解决。就是我跟主耶稣的这种来往，根本就像迦南人，迦南七族里面的那个迦南人，就是贸易，就是做生意啊，就是上帝要来帮助我的，我从他的许许多多的帮助当中，我来认识他。所以我跟他的来往就是在做生意啦，就是一笔一笔的交易啊。那对于他说的什么有嫌隙啦哈、啊、要饶恕啦，我不是很甘愿的做，因为我没有把这一类的经文，操练品格的经文啊，把它摆在 priority。我的 priority 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需要，我的感受。啊，我的伤害啊，我的冤屈啊，我的缺乏，我的困难，我都是在这上面。所以那时候我所做的见证都是这一类的见证啊，我很缺乏的时候，主多么的奇妙供应了我，这种见证非常的多。因为那时候我开始做传道人啊，没有薪水的啊，可是我需要一件这个礼服要去参加这个婚宴。哎呀，就来了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姊妹就送我一双鞋，根本配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妈妈送我一个丝巾。哎呀，就是这三个就配的刚刚好，是不同的人哦。我那个时候的见证都是充满这一类的，好 low 啊，好低啊！自从我生了癌症，你看看我无知到什么程度。我生癌症的时候是。
51岁，
哎呀，多可怜啊！我是51岁耶，51岁生癌症，这个脑袋里面那个瘤啊，动手术去掉，然后再做放射线治疗10次以后，我的思想就改了，我整个的想法真的就是这么奇妙，我的思想受了割礼啊，那个自私的想法现在改成什么？非常喜欢看这一类的经文，所以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又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要穿上怜悯的心、恩慈的心、谦虚的心、温柔的心、仁爱的心。所以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经验的这个长期的考验，这个熬炼啊，我最近才开始这样子搞清楚神是在做什么，哇，我高兴得不得了。就在那个最糟糕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神要做什么啊。那林千惠大概还没想懂，所以他就手脚无力了。
我今天是在大征战当中把福音传出来。
跟弟兄姐妹讲到啊。
这个是铁道人家前说。
那我是当我知道主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一切都 OK 了，我才不管这个问题要什么时候解决，那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我懂了，我终于明白了，在这一连串的波折跟这个不顺之中，主是为了什么？够了啊！那个我的灵就是这样子，非常的高昂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知道他在干嘛了，那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我一切的财产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绝对要提高你祷告的层次哦，你绝对要提高你追求主的那个层次，你就是要非常注意像类似这样的经文哦，穿上，我要看看我现在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是一个忧虑的心呢啊，还是一个幻想的心啊，还是一个理性在那边质疑啊什么的啊，哎呦，那更糟糕的就是在一个批评论断的里面，那是最不好的心了 哎，我们要穿上怜悯哎。当我们看到人家有缺点有什么的时候，赶快把怜悯穿进来。主耶稣，我需要你的怜悯，因为你这样的怜悯我，你这样子的看透了我的缺点，你还对我这么好。主啊，我要你的怜悯，我要你的怜悯取代我的那种批评论断，看不起别人啊、恩慈，你怎么又这样子了？我已经忍耐你好多次了，你还这样子。恩慈，我们需要有这个恩慈啊，谦虚的人多半是看到自己的缺点，更多超过看到人家的缺点。我们需要有这个谦虚，谦虚的意思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了自己以后所产生的一个态度就是谦虚。那一个人不谦虚的意思呢，就是不认识自己是什么德性，不认识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呢就会这样子高高在上的，觉得人家太不够了啊，人家太糟了，那个就叫做骄傲。骄傲的意思就叫做瞎眼，瞎眼的意思就是无知，无知的意思就是愚昧啊。如果不是谦虚的话，就是瞎眼愚昧无知啊。好，还有温柔，这个是我最需要学的温柔。我们这些啊脾气比较大的人其实是很可怜啊，就是被我们自己的脾气捆绑，那这个地方要求主突破啊，不要让我们的态度就是那么暴躁，这样子这会伤害人家很深的啊。那个我那个被主光照那两个月里面，我很多认罪的是在这个暴躁，就是向长辈发脾气，然后会指着一个年纪比我小一点点，可是他的辈分是比我高的，我指着他的鼻子骂他，那也是真的他先不对了、哦、那我就这样指着他的鼻子骂，那我也许我讲的话是有点道理，可是我的态度是实在是让神很憎恶的哦。我为那个地方真的是痛苦，因为我以为我做的是对的，我教导他，可是我是大错特错。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这个什么叫做认识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看到在上帝眼中所看到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啊，所以连长辈都可以教训，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恶、哦、还有忍耐，主是怎么样的百般忍耐我这个不完全的人、哦、我们也要向神求，当我们认识了神对我们的忍耐，我们就觉得我们凭什么不去忍耐别人，我们又不是完美的、哦、所以我从得癌症以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经文， 说我很渴望要像主，那两个月的光照正是怎样把我击碎了，把我对自己的那个评价，把我对自己的那个看法哈，全部都给我打碎了，真的是打碎了啊！所以那个癌症对我是何等大的祝福啊！啊，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呢遇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啊，真的是无法解释的啊，这种波折哈，我也知道是我们第二次要大蒙恩嘛，就是这样。所以神做事情是非常非常奥妙的。
嗯，好，所以啊，这个14章就是最后就是停留要说，我们呢就是要为着弟兄姊妹哈，我们要谨慎啊，不要去批评别人。那但是呢，在有什么信心，就在当在神的面前守着，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要去跟人家跟人家比来比去哈，跟在批评别人哈。他23节最后一节说啊，他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两个罪是不一样的字啊，在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字。那个23节他说如果有疑心，但是呢你还是吃下去了哈，因为你看到人家在吃嘛，人家吃的坦然无惧理直气壮，可是我因着我的一些背景因着一些禁忌，那我跟着他一起吃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毛毛的，不晓得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哈，就会有罪。这个罪呢，请你在旁边写一下，这个叫做定罪，这个叫做罪疚感。你会有生出一个罪疚感，觉得说好像我做错了怎么办，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恐惧。好，那你如果不是出于信心这样子吃了，那这种不出于信心所做的事情都是罪，这个罪就是 sin， 就是犯罪，那是真的就犯罪了。我们的心在约翰一书哈，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所求于他的就会都得着。当我们在祷告一件事情，当我们祷告的当中，我们的心一点都没有责备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良心是平安的话，那这个祷告是有效的啊，这个会被成就的。可是当我们祷告一件事情当我们祷告一件事情就心里头没有谱啊，心里头没有那个把握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心里没有共鸣啊，那这个祷告是无效的。所以祷告得成就是建立在一个无亏的良心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所以前面23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这个罪就是被定罪，我们有个定，会定罪自己啊，会或者是判罪啊，就是判罪、定罪一样的意思了哈。然后呢是产生罪疚感。那这样子，那这件做法，这个吃法呢，就是犯罪了。有了罪疚感了，那就是说他就是犯罪了。
所以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哈？14节了，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哈，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呢，有一个人做这件事情是 OK 的，但另外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呢，就是犯罪。这就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头对这件事情呢，觉得这个做这样的事情不洁净。当他心里觉得做这件事情不洁净，而他还是硬去做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犯罪。那别人呢，他在主的面前，他认为说，做这件事情呢，神是会喜悦的，所以他去做。那结果呢，在神的面前呢， 神就认为说他没有犯罪。当然了，这个我讲的是都是讲到说吃东西什么喝东西这些，就是不是说道德上不能说我这边犯奸淫然后我觉得我没有犯罪就不是犯罪。我现在讲的说吃喝齁、哦、守日子这些，在这些就是次要的这些真理上面齁、哦。
对。
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头，我们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好像默契一样齁、哦。你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守着你那个信心。
嗯。
如果说你没有守这个信心，然后跟着人家人云亦云，但是你里头呢觉得虚虚的、
嗯、
那就不好了，这就是
那就是真的在犯罪了。
对、yeah, okay.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这样子一路聚会下来，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点，就是圣灵中的公义，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公义、哦、然后才会有平安，圣灵中的平安，然后呢圣灵中的喜乐。好，那刚才江德粉说，你人家觉得他是无愧的良心，他就可以吃啊。那这个人吃的话会毛毛的，没有把握啊，那就最好不要吃啊。那就是最好不要在疑心的里面去吃啊。那这个准则呢，当然是感觉啦啊，你的感想、你的感受、他的感受，但是还是要。有圣灵中的公义，就是说你还是要合乎真理，合乎那个绝对的真理，了解吗？啊，你知道我以前啊，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那我们一个最喜欢的同工，他后来犯奸淫啊，我们伤心啊，真的心都碎了。那后来我从侧面知道啊，就是有参与处理这件 case 的一个同工告诉我，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好的一个同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他说他被撒旦迷惑，因为他自己也有私欲，然后他跟他太太之间的情感感情有一些问题啊，小小的问题而已啦啊，可是撒旦他就是趁着我们这些私欲还没有对付清楚啊，就化作光明的天使。他说他觉得圣灵在带领他跟那个第三者犯奸淫。我说开玩笑，圣灵哪会这样子的带领人家。那然后对啊，那他就说圣灵跟他说所谓的圣灵跟他说，你是一个特例。你看看撒旦多可恶啊，他就是这样子。那么有恩赐，讲到这么幽默，这么讲得好啊，我跟青薇最喜欢听他讲到，他竟然会这样子被撒旦引诱到这个程度，说你是特例啊，你是特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多读圣经啊、哦，你不要选像我以前那么笨啊，选我喜欢读的啊、哦，那我那个时候不喜欢的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啊，那个不是我的 priority 啊，结果浪费几十年哦，浪费几十年，神还是有恩典啊，在我的那个低层面的里面他还是有恩典，可是他必须要借着一个 cancer， 然后 cancer 前面的这两个月的总转账才把我这几十年的愚昧给他翻转过来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走冤枉路了，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有几十年的时间给我们了，我们就是要走那个最近的那条路，那就是 trust in the Lord， 信靠神。第二 understanding， 对神有正确的知识，那真的是要读圣经了哈，对神有正确的知识，对真理有正确的了解哈。然后第三是什么呀？我想想看 ，Wendy 告诉我第三是什么，我现在忘了。哦 ，obey，
这个是上礼拜唐崇荣牧师所讲的。
Wendy 去听了他分享给我们的，所以你就是要真正的信靠神，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有的时候光照我们的恶，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现在还是恩典的主，等到这个恩典的门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不寻其面了。那个时候就是审判的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审判的路上仰望他 啊，所以今天还是有恩典，他光照我们的恶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把这个恶去掉，那我们一定要给他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安静在他的面前，向他表示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不要留下任何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恶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要在见主之前把他们都对付得干干净净，或者说我们一定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啊，把他对付得干干净净，因为谁知道睡眠当中这8个钟头会发生什么事情，地震，那个四川的地震就是这么一下就来的，那个海啸也就是这么一下就来的，那谁知道呢？那个台湾最近啊，好几个年轻的总裁啊，才51岁啊，都是非常年轻的，就在睡觉当中心脏病发就死了，谁知道啊？我们明天都不知道啊，啊，所以最好趁着还有今天呢 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是清洁的，是在神的眼中是可悦纳的。